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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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。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安慰的言语。温良的舌头在旧约说是生命树，这个生命树实在不多啊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呢，胜于保守一切。这个心对了呢，这个话就会对，心里面所充满的主耶稣说，嘴里就说出来。在旧约的箴言说到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这个温良的意思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凉，是个最合宜适度的意思。人的话语若是急躁了就不合宜，当说而不说也不会适度，所以人的话语应当要合乎人的需要，使听见的人可以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。但是当说而不说呢，就失去了合宜的机会。温良这个字呢，我们刚才说的是在旧约的箴言15章的第4节，温良这个字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乃是有医治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一句好的话语，有罪的病人呢，可以得到医治，得以回转。所以一个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头得医治。这也是箴言16章告诉我们的。这个乖谬的嘴，什么是乖谬的嘴呢？就是刺入人肺腑的话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个舌头啊，是邪恶诡诈的，好像剃头刀一样的，快利伤人。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，良言入耳三冬暖，就三个冬天都会暖和。恶语伤人六月寒，这恶语啊，到了六月应当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却是能够伤人呢，使人心寒。可见这个良言恶语都是由口而出，良言可以做生命树，那么恶言呢，就是破坏人心呢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随便说话，或者是说对的话，占了很多的篇幅。就像主耶稣说的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句句都要交账。所以新约的雅各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慢慢的说，因为我们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跟神的荣耀有关系，跟别人的利害关系有关系，也与我们自己的德行大有关系，所以要慢慢的说。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魔鬼总是要借着我们的言语来诱惑我们，恶人呢要借着我们的言语来陷害我们，有见识的人呢要借着我们的言语来判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在我们周围的人要借着我们的言语得益处或者是受损害。咱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老话吗，说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。这个随便乱吃东西呢会生病，但是随便乱说话不但会给别人，也会给自己惹很多的麻烦。所以神要我们慢慢的说，但是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，你就快点听。这个听怎么快呢？那就是注意的听啊。一句安慰的言语能够让别人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得到极大的安慰，得到很多的帮助。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会有面临人生困难的时候，那么别人一句鼓励的话语就能够使我们得到激励，我们也应当如此的对待别人。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在他所写的先知书50章的4-10节里，他就提到了我们的神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你看，神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，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先受到神的管教，这个舌头要受到管教之后，才会懂得如何用言语来扶助那疲乏的人。神要我们扶助疲乏的人，所以我们应当要仰望神，我们的神就赐给我们言语，为别人带来盼望，使那个沉重的心灵可以得到激励，在黑暗当中可以得到光明。我们要祷告，求我们天上的父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着盼望，也帮助我们能够鼓励别人，带给别人盼望，让人因着我们那个温和的话语、安慰的言语能够归向我们的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50章4-10节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请您先打开圣经了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0章4-10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安慰的言语。圣经说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。人辱我、涂我，我并不掩面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。我硬着脸面，好像坚实。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，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。谁与我争论，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？谁与我作对，可以就近我来？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咬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、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当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仰赖自己的神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，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
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神说话，他的言语就是会扶助疲乏的软弱人，尤其是他的仆人。他的仆人先要在神的前面听见神的话语，他的仆人才有神的话去帮助别人。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这位忠心的仆人，他每早晨呢，就被那一位爱他的神来唤醒他，神唤醒他的心，让他的耳朵和心都受到割礼，使神的仆人能够听见神的话，就不会违抗神的话语，不会违抗神的命令，因此他才能够将神的心意带到神的百姓中。从圣经里我们看到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他总是听天父的话，所以主说，我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，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。主耶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不只是他，就像是撒母耳，从小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训练他来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的神第一次第二次呼叫小撒母耳的时候，他不懂得这是耶和华在呼叫他，一直到他的老师这个老以利告诉他说，你在听到有人呼叫你的名字，你就说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所以您看，做神的仆人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来听神的话。他必须练习，必须学习什么是从神来的话，什么是仇敌的欺骗，什么是人的话，他需要能够分辨。只要他总是听神的话，久了以后他就能够分辨。我们的神要帮助疲乏的人，神的仆人就必须从神的宝座上带下话语，才能够帮助疲乏的人。我们都知道在四福音里面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神，在心灵上是不会疲乏的，但是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呢，所以他有时候真的会累啊，会累得睡在船上，起了暴风啊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将自己的身心灵都交托在父神的手里。所以我们的主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他要休息他就可以休息。那至于天父的话，我们的主总是在听，当别人都听完道回家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去到橄榄山去亲近父神。因此我们的主蛮有能力，在地上他是胜了又胜，出来传道的时候首先就在旷野胜了仇敌的引诱，接着在十字架上将仇敌彻底的打败。因为我们的主听神的话，从来没有违背神的话，因此主耶稣所说的话不只是带着能力，而且是蛮有恩典。虽然在世上的时候仇敌总是想尽的办法想要折磨他，可是这一位忠心的神的爱子，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益处行过任何一件神迹，也没有用不恰当的话来责备或者是咒诅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将这一切的事都交托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。他要我们每早晨在门徒的训练当中，仆人要学到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从经文得知，我们的神要求他的仆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开通了我们的耳朵。神不只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带来这个信息，就是在诗篇第40篇，神的忠心的仆人大卫也告诉我们，在第6节他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这个开通啊，可翻译为清洁干净。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要将我们的耳朵里面一切不符合神的话语，神要将它除去啊。因为我们的耳朵里，我们的心里所存的只有神的话。神不只是要我们顺服他的话，更要将我们赎祭他的话。神要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仆人啊。这个仆人的耳朵啊，曾经是在门柱上穿过孔的。这个习惯呢，是在申命记15章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个奴隶啊，他到了时候主人要放他走，他情愿留在主人的家里，因为他爱这个主人，他要永远的成为他的仆人。那么这个仆人他的耳朵就要在门柱上穿一个孔，表示是顺服。所以这个穿孔啊，是顺服的记号。我们的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他要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。就像大卫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。为什么神不喜悦呢？这些祭物礼物是神规定的，原因是如果只有外面的礼仪，而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并没有向着神，神就不要这些外表的侍奉。真正的侍奉是心灵的侍奉，是有一个听命的耳朵。在旧约的传道书第5章，智慧的所罗门就对我们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他们本不知道 所做的是恶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在天上，这是一个宣告，宣告诸天在掌权，而神的儿女一切的事。今天我们无论是所想的、所讲的，还有我们想要做的，都必须符合那天上的系统、天的标准。所以我们敬虔听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事，要谨慎我们的脚步，千万不要神的话还没有听清楚就跑出去献祭了，以为这是讨神的喜悦，结果神说这是愚昧人献祭。在先知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，我们的神就对先知以赛亚说，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先知以赛亚带来神安慰的话，这个安慰的话并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一些个宽慰人的话，这个安慰是把神的话放进到我们这个人的灵魂的里面。神的话带着力量，也就是说当神来安慰我们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力量放在我们的灵魂里，把刚强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心中满是坚强，能够忍耐，又刚毅，又有勇气，这才叫做安慰。所以我们需要是神的安慰，我们带给别人的也需要是从神来的安慰，因为神的话语使他的百姓，就是听他说话的人得到力量，使我们有盼望，有喜乐，有信心，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吹灭那将残的灯火，不会折断那压伤的芦苇，反而我们的神要扶起我们，就像圣经说的，要扶住软弱的人。神说话像什么呢？箴言的25章的11节12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呢，说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您看一句何宜的话，何时的话，何等的美好，一句话能够把握住时机，配合说话人的身份，也适合那听话人的需要。那么他说的话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又好看又实用，无论是劝勉，是安慰，还是责备，都会像那个蜂房下地的蜜一样，进入到人的耳中，进入到人的心中。所以何宜的话就是这样，它的好处叫人看起来不但是美丽，又能够养人，苹果就能养人哦。所以在箴言的15章32节，智慧的所罗门就说，智慧人的劝诫使人得着智慧，能够帮助人从歧路上转回。只要是顺从智慧人的劝诫，不只是得着知识了，而且呢，这个智慧也必定是在他的心中啊。那么这种人，他得到的智慧和知识成为他最美丽的装饰。相信我们都愿意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也希望别人在他的话语上也来帮助我们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呢？箴言告诉我们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也就是说，义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主耶稣说的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言语只是表露我们心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里面所蕴藏的是什么。在这里箴言所指的义人是指什么呢？他指的是行为正直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爱人的人。所以这种人，义人，他口中的言语就是蛮有恩惠的。这个恩惠的言语使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这个恩惠的言语使那干渴的人得到饱足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对于那犯淫乱被捉住的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就是恩言，蛮有恩惠， 是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是干渴的人得到饱足啊，像活水江河一样的涌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。我们的主他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对于犯罪的人，主要赐给他们新的生命，对于接受的人，在他的心里就要涌流啊，他的心里就要成为一个泉源，这个泉源在他的生命里要涌流，他不只是自己取之不尽，用之无穷啊，也能够帮助别人。那么恶人呢？圣经说恶人就不同了，恶人的言语在口中是满了乖谬的话，恶人的话让人听了使人心碎，所以圣经在新约就告诉我们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话语上不贫乏，因为闲话说多了就会使我们的生命贫穷啊。恶人把恶毒存在心里，心中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，所以他就速速的导致自己的败坏。在西方有一句名言说，多思想少说话，经过思虑之后再说出来，就能够使我们与灵舍增进和谐。弟兄姐妹，万物在神的前面都是赤路敞开的，义人的路、恶人的路，神都知道。神要我们谨慎自己和自己的话语。
和种关系 岂可与相比？相见里面的切切心意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施孝荣弟兄所演唱的，取名为一个爱的名字。
诗篇119篇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
有一个农夫种植了一片芦笋田，田中没有半根的杂草。旁人十分好奇，为什么芦笋长得那么好，而又没有杂草在其中呢？农夫回答得很妙。
由于芦笋啊，生性喜欢盐，多弄一些盐在田里，可以使芦笋长得更好。而对杂草刚好是相反的，它们很讨厌盐，只要撒盐在田中，杂草一根都长不出来。所以，不但克制了杂草，也使芦笋长得更好，一举两得哎。
神的话充满能力，不但使我们的心境更加美好，同时也使罪恶败坏逃逸无踪。多多诵读圣经，让经文的经意时刻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，以至于行路有光，做工得力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建筑工地附近，常可见到工人居住的货柜式简易房。相较于大城市日渐高涨的房租，工地老板以每天6元人民币所提供的货柜屋可说十分廉价。虽然屋内设备简陋，但对于刮居在此的建筑工人来说，疲惫工作一整天后，能有个地方躺下睡觉，已心满意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刮居在货柜式简易房的建筑工人得着认识你的机会，更有基督徒在当中兴起团契或聚会点，能以真理带领牧养同柴。愿你保守他们的工作与生活，使他们能够因信靠你得着喜乐满足。愿你的平安时时环绕他们，愿你赐下信心坚固他们跟随你的心志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做完了祷告，知道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人实在是非常的辛苦，很劳累，也是很危险。所以我们不只是为他们祷告，更求主兴起在他们中间的基督徒，能够为他们准备好心灵的粮食，心灵的休息所。若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，我们就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，来服侍这些需要服侍的人。主必纪念。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